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我们上课的第六个礼拜，已经跨入最后的三堂课。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拆除引爆冲突的导火线，就是求你在这里带领孩子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在讨论我们今天的课程的时候，再一次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敞开我们的心，让真正是从这样子的课程里头，能够每个人从联想到他们生活里头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 apply 上去的。孩子自己也是在这样子的课程里头也是学习很多，求圣灵真是再一次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你亲自来做工。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
好，大家好，一开始大家都把荧幕打开一下，跟大家彼此道一个好，好不好？ Yeah。 看看有上来的，对呀。
早上好，比利。早上好。
大家好，大家好。
早上好，
大家好。
大家好啊，我看一看都上来的，不是上来没关系。刚刚看到宝哥你的孩子是不是？
对，他很喜欢来闹我。
很喜欢闹。
逢心未泯。
喜欢来闹你是好事啊，如果孩子不来闹的时候，那跟你就有代沟了。好，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这个叫做拆除引爆冲突的导火线。那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就是讲了很多，从看见听见，然后上次是讲的是语言方面的，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再谈到这个因为冲突的整个过程是我讲过，一开始是用个龙卷风来形容这个冲突。那在这个冲突里头是在什么阶段，我们来看看。我讲说在导火线，那当然是比较前端的，那并不是每个 case 都可以在前端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就把它分段来看看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所以今天讲的是在比较前段的，我们讲的叫做最好在事情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化解掉。那不是每个时候都可能发生，因为很多冲突我们也不需要经过我们的大脑，常常在一秒钟里头我们的话语就出去了，那冲突就已经开始。可是很多时候在这个似乎事前我们有些东西可以防范，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有机会提前防范。那下一堂课的会讲的比较我自己的构想，下一堂课是当冲突已经发生了以后，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啊？就当然跟你，所以能够事前防范表示你心里头还有点警觉性啊，你已经有这个 conscious。 那如果没有这个 conscious 就已经出来了，那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再一堂课就是已经冲突发生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啊？所以我把稍微这样分一下，希望每个地方我们可以，我也不求多，一堂课你只要抓到一个重点，我想对你就会有帮助啊。好，我先来 share 一下我们的，先还没开始以前先讲问一下同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上课到现在有没有人有问题，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上的课在你实际的生活冲突里头，有的人已经因为这样子能够减掉一两个冲突，有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很简短的分享，有没有人有？好，这个一下子大家好像都没办法发言啊。如果大家跟我讲说完全上个课跟实际生活的冲突都没有用，那我就很伤心了。但是就是说如果能够常常在上课的过程里头能够 remind 你一些东西，在你实际冲突发生的时候，当然我现在到现在为止讲的，我讲的都是叫你自己 aware， 你看到听到你的言语，我并没有跟你讲说像今天讲的客人说冲突来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才真正对你停止冲突有用，但其实每一堂课都有用啊，那没关系。那我现在如果没有人现在要发言，我就直接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把 screen 跟大家 share 一下。 大家能看到那个课程的 screen 吗？可不可以有人跟我讲一声？看得见？引爆的导火线看得见吗？
看得
见，可以的。好，可以。那我们就今天开始。那今天就开始。开始以前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每次先大家听一些案例，做一些联想，并不是说里头一定要帮他，只是说用案例开始，听我们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冲突。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第一堂课，根据大家的 feedback， 我就已经把所有人跟我讲的你们希望看到的冲突，我大致都统计了一下。夫妻冲突还是最多的，对。那接下来就是有这个有亲子冲突，有的是跟长辈跟婆媳方面的冲突，那职场的冲突，那教会小组的冲突其实也不少啊，大到整个教会本身的 issue。小到一些跟小组里头，在不管你在什么样的 position， 可能有的一些可能的冲突。那我举的例子到现在为止，还是多半以夫妻跟亲子为主，我还没有举太多其他的例子啊，因为这两个，因为现在大家疫情在家，这也是最常比较容易发生。每个人毕竟都还是有家庭嘛。那婆媳方面的，我今天可能稍微提到一下，但是。看一看，就是说，大家同学之间有没有什么feedback啊？哇，我先讲一下这个案例一。我有两个 screen， 所以你们看我眼睛有时候看那边是我在看念那边的啊。我念一下啊。案例一就是夫妻结婚数年，一家三口本来感情很好，家事呢都能够互相分担，但是自从公婆来美同住啊，就是说很多。爸爸妈妈年纪大，有时候一开始是来度假嘛，可是有时候度假一阵以后，迟早有时候就想，只要是父母亲都希望住在儿女旁边，这个是不管谁都是一样啊。自从公婆来美同住以后，妻子就发现公婆有的会溺爱，就是溺爱的话当然是指不是溺爱他们，是溺爱孩子，常干涉他管教孩子。那本来丈夫都会分担家事的，结果婆婆却说丈夫上班太累，回家要多休息，不要再做家事。那当然不做的话，那一的是婆婆做，要不然就要媳妇做，对。那只要婆婆一动手，媳妇很难看到说婆婆动手她不动手。那所以就说就变成了很多事情以前是分担的，现在就都轮到她自己的身上。那当然他们因为公婆从不同的国内来，这也常对妻子持家的方式表达不满。所以妻子呢私下要求丈夫和公婆沟通。但丈夫总是站在父母的一方，要妻子说啊，那是老人家了，你不要去计较。所以夫妻呢，因此也常常发生争执。妻子忍无可忍，那妻子当然就是，这不是已经是偶尔来玩住个三个月半年，现在是已经跟他们我讲的是已经来美，已经开始决定同住。那妻子就想着说，我难道下半辈子至少我现在看你什么身体都很健康？我看不到这个将来，我难道未来的这么多年我都要过这样子的日子？所以忍无可忍，在几次大吵以后，他就要预备分手。这个是我给大家这个 present 的这个案例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就是很典型的从不管是从台湾，是从国内，或是你们在各地。只要是有公婆来同住的可能都发生过这样的状况。那当然我讲的公婆这是指先生的方面。那另一方面也有，就是说是从妻子这一方面的话，那就不叫公婆，那个叫什么，那叫岳父跟岳母，如果是这样就变成女方家的来同住。那情况是一样的啊，因为我认识的人里头有从婆媳关系不好的有，但是一样发生过在是岳父方面的跟女婿发生冲突而造成分手，两个都有。所以before 我这样子大家看了这样子一个例子， 有没有人就是说我先 survey 一下，你们如果把镜头打开我可以问，因为我现在开始做 survey 了，你们打开镜头让我们用举手的方式我看一下，就是说不会问到任何个人隐私啊，我只是问一下。我想请问第一个就是说，有跟公婆在你们自己小家庭公婆有来常住的跟我举个手，不管是现在有没有，就是说曾经有常住过在一起的举个手。我自己也举手，因为我有我的公婆或是女岳父岳母都可以啊。我只是看看说这样对什么人，今天讲的这样子议题有帮助的，还是好。那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来常住，还是说就是不包括来，就是经常在一起住的，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吧。
经常把经常在一起住的也算在里头，对。
那我有。
你也有啊，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认识的朋友里头，因为你知道你认识的朋友里头，因为是长辈三代同堂住在一起造成困扰而分手的，你举个手，有没有人有？如果有的举个手，你认识的人里头。那没有举手的就表示你很 lucky， 你从来没有碰到这种公婆方面，连朋友之间你都没有听到有这方面的困扰啊。好，那我这里的讲的话就是说，最常看到的就是说，大家看了这个例子，你们会觉得是一个，或是有过公婆同住的，你们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例子里头，谁对谁错，还是说该不该住在一起？
就是不应该住在一起啊。
不应该住在一起啊。那可是为什么我想小夫妻都会不希望住一起，可为什么他们还是会住在一起呢？
传统观念呢、啊、
传统观念。
不是公婆，我这里发生的是父母亲。
父母，对对对，我刚刚讲了父母的话，是你的父母就是你先生的岳父岳母嘛。那甚至已经是已经是包括刚刚上课以前有朋友有那个学员就说在你们上课以前跟我讲的他朋友的例子，希望能够帮忙的，就是说有的人甚至已经是单亲了，对不对？单亲的有时候你会回到父母家去住，就带着孩子回到父母家去住，也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同堂在一起这个常常会产生的这个issue。那所以刚刚讲说不应该住在一起，可是又住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好像父母亲觉得说我养你这么大，养你长大，我老了你本来，如果是在国内我觉得是蛮正常的，那可是到了国外以后他们来觉得说你还是我养大的啊，我年纪大了，我开始需要你照顾了，那他们来议亲，那不管是儿子或是说女儿，你想想看，是父母亲从小培养我们，供我们花了所有的精神，供我们上最好的大学学校，然后送我们出国，那你心里头跟父母亲的那个感情不可能是很真实的，我们也心里头确实有时候愿意尽一份孝道，那没想到就是说一来了以后你就发现先生会常常觉得说一个男人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或是夹在甚至于自己的爸爸跟这个媳妇之间，就是说很多事情就很难处理，两边不是人啊，至少从儿子的角度会是这样想，那可是从媳妇的角度呢，他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因为本来家里头生活好好的，突然之间你要知道大家心里头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也很多，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年龄可能马上也有媳妇，甚至已经有的已经有媳妇，有的已经有女婿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说女婿就好像一个伴子，有没有？就到了我们家里头变成一个伴子，丈母娘看女婿是怎么样，越看越满意的时候啊。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伴女的，有没有听到婆婆说看媳妇越看越满意的？
有啊，
哎呦，有啊，真好。但是
我就是啊，
刚刚谁说谁？你举手，你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的，举个手我看看。哦，丽啊，你
嗯，
你是个怎么样的被看得很满意的？你是举个跟我讲你怎么样？你是
我的情况正好是跟普通的情况相反，一般都是婆媳关系不好。我们家是丈母娘女婿，丈人老婆是不好。然后我是讲的第一段婚姻，并且已经离异了。然后我现在跟我的前任公公婆婆仍然保持来往，而且我们现在是变成，就说，像他们把我当女儿看。
哦，感谢主。嗯，但是以前有住在一起过吗？
有有有，我们有住在一起过。
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摩擦，没有这些。
没有，没有。
啊，所以你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例子举出来的可以说适用所有的。对，那这种是最好的情况。那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丽，你可不可以分享你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能够把这样关系维持的这么好吗？
嗯，首先就是说有可能我想的话你们会觉得有点累，因为我感觉这个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问题。那我也不是说要表扬我的前面公公婆婆，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方法跟我的父母亲思想方法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观念。然后就是说我父母亲等于说是以先入为主，就有点不太喜欢我前面那位先生。那就是说就是有很多各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先入为主。但是我现在跟我前面的这个公公婆婆保持的情况是因为还是因为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就是比较前卫，他们觉得比较前卫，然后他们就是说不会给孩子很多过大的压力，就是像朋友一样聊天。他就是像我带着我女儿到美国，他们很伤心，但是他们理解，然后就是要求经常联系啊，保持联系啊，打打电话。
好，谢谢。这是这个就是说还是有经过前头一段就是说性的这个婚姻。那这里其实如果我们是已经马上要有这个媳妇有，或是我们已经有的人有的，这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啊，就包括我在内，对吧？因为我现在我女儿也是应该也快到结婚的阶段了，到时候我也会，他们不管嫁的是中国人是外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以后，那将来有自己的孩子，我是变成岳父，应该是我就会要有女婿，我是要有女婿，对，所以或是这个时候就是说先提醒我们大家，你看到这种因为三代了，已经不要讲两代甚至三代了，这个价值观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代就说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孩子住得很远，我们也很希望他住得很近，甚至有时候开玩笑说那我们干脆到他们附近买个房子跟他们住的，我们至少我们因为是来了美国，我不会想到说住到孩子家，这是绝对没有这个观念，但是想住得近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帮他忙，一方面也觉得说他也可以说不定照顾我们一下，那这个是每个父母亲都有这个私心。那真的有很孝顺的儿女把父母亲迎到家里去住了，但是为什么常常对婚姻造成这么大的困扰？这个就是刚刚丽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我们父母亲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提醒大家就是说孩子的事情啊，真的是我们要能够不要去管。
我想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身上的个例，就是说一个是父母亲，还有就作为孩子本身就是说也需要跟父母亲一样的。因为我前面那个先生有点子就是说我也不想说他不好，就是他也是就是对我父母亲也不能体谅我父母亲吧，但是我跟我的前面公公婆婆是互相体谅的，我们是互相的互动的。然后这是个性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开朗，我也是一个很开朗性，所以互动。但是我的父母亲不开朗，就是很闷的。然后我的先生也是属于，就是前面那位先生也是属于不太会就说互动，所以就说我感觉真的是性格很关键，性格真的很关键。
对，性格真的很关键。但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他讲的是，这就牵涉到我们常常讲，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很多的里头讲到三观，讲到成长原生家庭，成长背景，可以看到他讲的举的例子是很开朗的父母亲，可是有个儿子他可能家里的两三个孩子个性也不一样，他是比较没有那么事事公开讲的。那丽自己说是很开朗的个性，可是父母亲不见得是，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各式人的例子里头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那我先讲说，我们如果是我们这个年龄啊，大家到了已经快要有儿孙辈或者孩子结婚了，我们一定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不管我们长辈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的，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太多干涉孩子们他们夫妻的生活，不要干涉他们教养的生活。如果有机会去住在一起，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儿子是你的，你就常常称赞媳妇，儿子跟媳妇吵架，再怎么样，你永远在站在媳妇的那一边。如果相对的，你有的是女儿，然后有的是女婿，两边吵架的时候，你要永远站在女婿的那一边。这个是不要去问他们之间吵架的对错，你只要站在另外一边，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自己跟我们的父母亲吵架，我们吵得再凶，我们翻脸再难看，父母亲怎么样，我们还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女儿。可是你知道另一半，当他跟父母亲如果因为我们在吵架，在要他们中间做裁判发生冲突的时候，或是你不在场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很难把自己的先生，把自己的另外一半的父母亲真正当成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不管跟他怎么吵架，完了以后心里头没有疙瘩，因为就是我的父母啊。所以 在不管如何，你们感情跟自己的另一半的父母亲再好，这个有一些分寸距离 boundary 一定要 set 好，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你这样相处起来才不会很多的这种纠纷。那碰到很开朗的父母亲，这是最好最好的 case。 可是如果父母亲开始有干涉的时候，就跟刚刚丽讲的时候，如果是对方的父母亲开始干涉， 这就是分手婆媳之间很难问题。刚刚丽讲的是知道他自己父母亲跟自己的先生处不好，因为彼此都是那种个性的时候，我就讲说常常在这个里头我们要很早就拿捏这个分寸，就是说绝对不要住在一起，偶尔来玩一下，你要很早就开始做。我不是想叫你做恶人，我是叫你很早就分清这个 boundary。 我在教会里头有，因为有时候会很多有会年轻的夫妻会来找我们，有时候是大家谈啊，因为我们是在 family ministry。 那我就碰过一对年轻的 couple， 很早啊，我就举这是用举例嘛，很早的他就是刚结婚没多久，他们的父母亲呢，他这个男方的这个父母亲就以前是住在，譬如举个例子，譬如说如果他现在住在这里，譬如说父母亲是住在纽约，或者说我想近一点好，住在 LA， 他会从 LA 上来呢，就是说以前坐飞机上来，因为他是单身，父母亲不会跟他住，就蜻蜓点水看一下，然后就去住到他姐姐家。譬如举个例子啊，没有跟他住一起。哎，现在他结婚了，那他父母亲就会一个电话来说，哎，我要过来了，就不到姐姐家，就到他家去住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让这个才刚新婚的这个媳妇心里头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说我现在两个都还没磨合好，我都不晓得我们两个婚姻怎么样，现在公婆要来家里住，他就非常的心里头压力很大。那他们就为了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会譬如说来跟我来谈。那在这种场合的时候，诶，那你说该怎么处理？是叫这个媳妇不要担心，因为是短住嘛，这还不是长住，还是说这个，或者说你们觉得像这样子的 case， 先生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先生可以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们还是新婚，可能先是要一个折磨，就是两个互相彼此了解的阶段。那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父母也很希望的很快的就跟这个媳妇有一个好的交通，所以很恨不得就是说可以把她当做女儿来看吧，所以很希望就是说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好，谢谢 Tina。 对，这里的话就是这讲对的，这个出面一定要儿子出面，因为是你的父母亲啊，所以跟自己媳妇沟通以后， 怎么样对父母亲讲，然后每个儿子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父母亲，像刚刚莉亚讲，了解你自己父母亲的个性，他们是很开朗，是那种你知道他们不太会干涉，因为你已经看过你姐姐家了嘛，我刚举的例子，他是会干涉型的还是会不干涉型的，还是那种、对吧，你了解你的父母，所以你要去不要让媳妇去面对父母亲，而是你要出面。因为像我刚刚讲的例子，有的时候刚结婚了，这个常常这个儿子上班，那个父母妈妈就会直接打电话跟媳妇讲，然后就说我要来了，然后就马上就来，也没有经过他们同意不同意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刚刚讲的这种 case 就是儿子要出面，那我们跟商量以后，他们甚至还把这个整个 script 都写好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就是儿子怎么去跟他父母亲讲，因为他知道讲了以后父母亲一定不高兴，也真的发生了，想说哇我要来住一下你都挡我不让我来，那你们到底，所以就可能会对媳妇产生芥蒂，不要管对儿子，那就挡住了。然后他们当然事后来跟我分享他们的 script， 然后怎么去挡了这个父母亲来，那父母亲一开始不高兴，可是呢他的父母亲一开始不高兴，他那我以后就不来了，一开始就这样讲，可是因为他这样子一挡，他跟媳妇之间，然后我当然是要跟他背后要讲说，你不光是挡，你要讲说以后怎么邀请父母亲来家里头，所以你们要主动邀请，然后因为这是在你们 set 的时间，你们自己的决定的，邀父母亲先来住一两天，因为这些都要有的。然后他们有一番的这个对话，然后完全没有让媳妇出面，所以就把这一个比较困难一开始没有 set 对的，所以这在讲就是一开始 set 的这个 boundary， 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化解冲突于这个导火线还没开始，所以他们在夫妻一开始在一碰到这个 issue 他们就来求助，所以很快的他们把这个 boundary 一 set 起来，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男生知道他的妈妈是一个很 bossy 的，因为他已经看到 他父亲的这个家里，所以他就很快的就下了这个说 no，他说这个你需要以后来你要跟我先讲，我们要同意了你们才能来，那一开始不高兴我也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只要开车回去看他们，然后另外找时间邀他们来，所以这个中间经过一些磨合以后，但是一开始 boundary set 对了，所以以后就减少掉了很多，因为在觉得说一开始觉得说忍一下，一开始 set 对以后就减少了以后很多的摩擦啊，所以提醒我们这些将来可能要做父母亲的，做这些要变成长辈的，提醒我们自己，孩子的家是孩子的家，我们去的是怎么样？基本上你是做，你如果要常住，很多人都会说我去帮忙嘛，孩子出生了，有小孩我去帮忙，可是帮忙里头你不可能看顺眼的，他们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你自己儿子自己女儿生活方式你都不会见，你看到另一半你更不会满意的。最东西就是你看了不顺眼，你一开始讲话就造成了冲突。那如果有些父母亲观念是觉得说，他的长辈怎么对他，他怎么管教，这好像就是代代相传的。那跟我们一来到国外以后的受的教育、生活方式都是小家庭完全不一样，这个冲突是很大的。所以要让父母亲一起来常住的这种孝顺的观念，我不能说拒绝。但是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婿、你的配偶另一半不 ready， 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在附近买一个住得近的。我最近在广播节目有做了一个广播节目，题目叫做一碗汤、一碗热汤的距离，你们听得懂吗？一碗汤的距离就是你在父母亲住的跟公婆跟那些住的距离，你在家里做完了热汤，以前是走路或是骑脚踏车，现在是可以开车送去，送到他家的时候汤还是热的，这样的距离呢就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啊，所以他叫做一碗热汤的距离。跟你讲说跟不要住在家里，因为我们自己夫妻中间吵架，你知道有时候自己家里吵架关起门来人家外头人看不见，我们自己家几天怎么解决是我们的事，可是一有公婆一有这个自己的父母亲在场的时候，他们只要稍微 involve 一点，站一点边，这个就不可开交啊。那当然他们不管就是干涉到你管教孩子，我绝大部分的看到的就是婆，就是说 只要是自己的妈妈总是疼自己的孩子说啊，他太累了，我这个听到这个太累的这个字，我这样写是因为我口边我自己的亲戚里头都有这样子，常常会觉得说啊，他太累了，这个媳妇真是不会做这个，这么儿子这么累的回家你还让他做，那妈妈就自己动手，然后造成很多冲突。那这种写的例子都是我常常在我周边我自己看得到的啊。这里就用这个例子来提醒，这个也是要防范于冲突，这是父母亲的心态要建立。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提到小组，这个小组呢在聚会查经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参加查经小组的，你看那一位刚信主的弟兄呢，他就会因为刚信主很火热，他这个圣经也不太懂，但是他每样他都会踊跃发言。那当然他发言的时候呢，就常常跟圣经的这个真理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他会常常表达异于圣经教导的一些观点，那一位的资深弟兄就常常听不下去了，他忍了好几次他听不下去，所以他就会出言纠正说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某一章某一节是怎么样讲的，这个才是圣经我们应该有的真理。然后呢，因为他这样讲的很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啊，那他就一下子呢常常气氛就变得不好啊，在小组里头。那如果有的另外的弟兄又插嘴再这样讲，所以那这位刚信主的弟兄就说，哎呀我圣经不熟了啊，那既然这个每次这样，你为了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那我以后自己回去多读圣经，等我圣经读熟了我再来跟你们参加小组，那我以后就不参加小组了啊。他的大概的意思我用这样讲。那大家看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有没有发生在你们小组，或者因为你们都万也有参加小组，也有很知，有没有发生在你们周边过，或是类似的情况，有没有你们有好的处理的方式的？我先问问有没有人有，有没有人发生在你们周围的小组有发生过类似的例子？
我举个例子好了，这种情形好像也在我们小组发生过。比如说就是那个一位年轻姐妹啊，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个没完，然后大家就在那拼，也没有人愿意就是说好像说一句话让她来就是停止一下。后来过后没多久，当然就是小组的组长然后就把话插过去了。我是觉得，然后事后我们就来讨论，也许说这个有的时候查经聚会我们查的也许并不适合他，因为他还没有对圣经这么熟，也许他可能参加其他比较浅显的慕道班会比较好，可是需要一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带领他。
好，谢谢 Tina 的分享。他讲的是小组，这是像姐妹小组。对，那姐妹小组的话，那我已经讲过，就是说这是我是讲照 statistic 的，倒没有一定是针对姐妹们，就是说姐妹们讲话的量会比较多。那如果有个人突然有非常的，他这样分享，这个可能小组大家都一定有这种经验，不一定像我讲的是这种，我的 case 是说他对圣经观点不熟的，我讲的是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圣经是非常熟的，可是他们常常就是说会霸住了话语权，就是说当小组长或者不同的弟兄姐妹在带的时候，一讲到某一个观点，他就会把圣经的真理会非常长的把它这样讲出来，甚至有的人认为他讲的话就是圣经的真理，不能够人家跟他有不同的看法。当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小组里头最常见的就是有的人是从头到尾就非常安静不讲话，他不可，但是他采取解决冲突的方式是他不讲话。那我们也会看到就我讲的冲突的好几种方式，那有的人就会不同意了，他把完全不同的立场讲出来，那圣经熟的人他就用圣经的另外几句同样的经句来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彼此之间如果没有人做个很好的调和，这个就圣经的冲突征战就开始了，对不对？那这跟小组在带领的跟小组长就要怎么样去调和这个，甚至带领的有时候不是小组长，因为我们查经常常会轮流带，那一个 handle 的不好，小组的就会起这些冲突。这个里举的例子还不是讲到教会本身，我只讲就是小组本身，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刚刚就说好几种这种 case， 你们有身边有过很好处理的方式吗？在你们小组里头发生过，有没有人有就是说曾经经历过类似好几种不同的 case， 弟兄姐妹发生冲突，但是你们有某一个人突然之间有个 很好的方式化解的冲突，有没有人有这样子？像刚刚那个 Tina 讲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当场很直接就切断他，可是事后他们有不同的人大家一起资深的一些大家商量，下次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 handle。 我先讲好了，不管是谁带聚会，特别如果你们中间有当小组长的，这个小组长要非常的敏锐于这个小组的整个环境，虽然有不同的人在带，但是如果当你发现有一方讲话过长开始要失控，一般我们讲说人家在讲话你插入是很不礼貌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发现情况他讲的太长，甚至有时候你请带的人，他带的人他不太知道这个带的这种方式，如果你私下没办法讲，你在当场他带的人长篇大道讲个一开始他把这个小组的圣经的东西讲个10-15分钟，大家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开始看，因为现在 Zoom 他就开始看自己手机，你要很适当在时间里头你要切断转移话题，或是你要说 我的看法怎么样，就要把这个情况要 bring 回来。小组长的目的就是你在中间眼观四面，看看每个小组的情况。当然你们现在镜头不打开我就没办法看到，对不对？你们在看其他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虽然你们一边听，人都是 multitasking 的，你镜头不打开你是可以 multitasking。 我自己有没有犯过这个错误？我当然讲我也有嘛，因为有的时候 在听东西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一直讲的我都不想听了，那我就很。当你一听到东西，你开始脑筋一不想听的时候，你手边有东西，你就会开始做其他事情。我自己有过，但是所以我才晓得，我们在 handle 这种事情的时候，刚刚我讲的是以小组长的方式，如果你是 leader， 你该怎么做？你要很快的要转移话题，很多时候你要把场面控制回来，对不对？那我私下我自己，因为当过十几年的小组长。我在换人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私下需要 coaching 一下，或是这一次没有，但我回去我一定要跟他讲，就是说，哎，你绝大部分的时间，我说你自己讲话一个小时，你带领的人讲话时间，在整个如果是半个小时，你可能只有5分钟、6分钟是你讲话的时间，其他时间都是问题出去一段经文以后，让不同的人分享，不同的意见，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小组曾经。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就是说希望得到一些圣经的真理，可是更重要的不是我们常常至少是我们教会了，常常希望就是说弟兄姐妹圣经的真理在主日学，这是正规很深入的教导，可是在小组的分享里头，你不要把整个小组的聚会当成查经，变成了一个是研读圣经非常深入的。我们教会的常常希望的方式是从这个每一次小组聚会查经的真理里头，希望跟大家一定要跟你的现实生活结合，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一直钻研到譬如说查经里头，哎，譬如说最近这礼拜在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你不要就在查说他为什么来这个，他是什么原因来的，他为什么中午出现了，对不对？你可以讲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午出现是为了他躲避人，那有的人说，哎，他跟他丈夫关系是好是不好，很多人就开始查到这些枝枝节节。可是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你查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里头，你看了以后跟我们现实生活里头有什么东西可以 applicable 的。有的时候就算是查经资料里头他问题没有这样问，小组长们你们要尽量想到跟弟兄姐妹跟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可以结合的时候，你去问的时候人家很容易回答，并不是每个人圣经知识都非常熟的。查到撒玛利亚妇人大家还知道，当我们查到有些章节，查到有些章节是很难带下去的，你查到雅各书，你查到很多这些章，这些不同的章的时候，有些教会我们是有些章是你可以看到几年都碰不到一次的，因为那些章带进去一个小组里头大家圣经知识参差不齐的时候很难带下去。好，这里这个议题我刚刚讲到查经的，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说在你们小组里头有很好解决方式的，有没有人有？
不好意思，我今天多说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首先第一个我不是小组长，但是呢，我有曾经碰到过这种例子，就是说， 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有些人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对那个生命的领悟不够强，他其实就是说包括我自身的个例来讲，就是刚开始就是因为有很多各种家庭的原因或什么压力，想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就是说寻找方向，但是呢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情感上的一些困惑就会造成就是说对经方面就是说不是理解很透，但是又渴望那种被旁人来关爱关心，所以就是说我现在碰到的一些个例当中，就是有些比较年轻的姊妹，她渴望去接触圣经，但是她对圣经上的一些领悟比方分享她做不到，但是她又被那个就是很多小组踢出去，然后又踢到这个组那个组，其实我就是觉得真的看下来就觉得就是反正就也蛮心疼这个姊妹的。但是我在跟这个姊妹接触的时候呢，我是把她当成几乎可以说是妹妹或者是孩子来对待，因为她的个性存在，她的原生态家庭里头就已经对她的一些个性造成了很多影响，然后她的一些说话的一些方式各方面就有可能触动了别的姊妹，那别的姊妹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虽然不是小组长，但是我有私下跟她聊，就是在他聚会当中我们不说，包括我们姊妹之间都会说包容他，我觉得包容真的很关键，因为要给他时间去成长，但是私下里头呢我就会尝试的去跟他沟通，然后跟他解释一些东西，有些话题在这个当中是不能说的，就比方说有些人在谈婚姻，姊妹之间谈婚姻，他说一句啊那就离婚了或者怎么，你知道吗，那别人听得会很不舒服的，所以说他不懂，因为他不经历这个东西，他不懂，他不知道，他还是没有结过婚的姊妹。那么当场你又不能说他太多，所以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姊妹就会背后来跟他聊，你有一些话要小心一点，你不能说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感觉，
好，谢谢，这样差不多了。
Okay.
我可以立，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转个方向，不要对着背后的窗户。当我们对着看到你背后窗户的时候，你整个人是黑的。
不好意思，
无所谓，我没有，我只是提醒你，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个窗户去掉，因为我们看到你的 face 讲话都是很好。那谢谢你的分享，这个事情在每一个小组都有的，所以提醒的就是说大家要找到合适的小组，合适的小组就是说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就是说有的人是刚刚婚姻遭受挫折的，那我们有家庭小组，那有的是单亲的，我们有单亲的小组，有的人是mixed couple， 就是说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太太是不同国籍的，不同 culture 产生的冲突，我们有一些其实有专门 mixed couple 的这些比较专门的辅导我们也有，那就是说各种情况都有，但你刚刚讲的 case 就是当有一些弟兄或是姐妹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他常常特别有的人常常自我意识一开始很强的，他并也许刚刚信主，那他常常在一个话里头讲出来话不得体，弟兄姐妹可以包容他。那我也跟你讲说，但是以小组长的这个责任，如果你们是小组长，你的责任是要照顾整个小组，当某一个或两个弟兄姐妹如果在对小组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果你们私下跟他沟通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我看过有小一些小组长就是说因为某一位造成了小组的非常多的困扰，然后他私下去沟通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会请他就是说换小组，那 which is OK， 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讲说你要多走一里路要包容，可是如果你的包容让其他人开始你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有的你包容他一个人其他人都不来了，那这种包容到最后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所以这是每个人要做家居们的方式，那没有一个一定该怎么做啊。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了，两个例子就好像让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我希望听到大家的分享。今天我要讲的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这是圣经箴言里头4:23，这里讲到是我们的心啊，讲到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我讲到言语，今天开始要讲到说防止这个导火线，可是关键是在我们的心啊。冲突的信号有哪些？从你看见、听到、留意彼此反应所产生的这些信号， 我今天我就不分，我就直接跟带着大家讲，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方你的信号啊，他就算一句话都没有讲，你看到他的 body language 以后，你就已经不爽了，呵呵，你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话，特别是夫妻啊，或者孩子们，那他的表情那个动作，他还没讲一句话，你从他的肢体他就已经给你一个信号，那你的情绪的信号对方也会听得到，更不要讲说是你做出来一些行为上的这些信号，让他最怕的就是我们讲的他会联想，因为这些信号如果第一次听到，我们会做 interpretation， 问题是不管是夫妻跟越是亲近的人，这些信号常常是你觉得好像是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所以你只要这次再看到很类似的，你会联想到，你马上话语就出来了，那有没有不管是你先生或者说他有没有觉得你好冤枉好委屈，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会突然之间会那样子讲，这个就是因为我跟你讲，从他看到听到他的三观，他已经你不知道他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已经 form 他自己的 story， 我跟你讲大家 form 他的 story， 他直觉的反应出来常常跟你在做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明明这次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他因为你以前的一些事情让他联想，所以这种是冲突的信号，你要看得到。那当然这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你也没有讲话，你表情也没有变，可是你自己在内心也会有一个信号产生，这个信号有的时候并不是对方表达，是你自己内心给你的要发表出来的一个信号，你能不能够 aware， 我再给你再提这个，所以这些都是冲突可能会产生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既然要防范于未然，那对于就是说要敏锐于引起冲突的这些信号，那当然这个信号里头第一个就是你会感觉说哇，怎么天空家里头的好像突然之间本来是一个很和平的气温，你突然发现好像 气温降了几度，哎，怎么气温冷了起来，那这个冷了起来可能是一方造成也可能是两方的啊，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哎，本来讲话讲得好好的，突然之间一句话语进来好像要开始有事情要发生了，你突然之间觉得说，哎，我本来要分享的话我现在不合适讲了，我最好点点，台语的话叫点点，我最好闭嘴不要讲话了啊，这个就突然之间你忽然发现到这个我本来是一个大家彼此真的很平和沟通的环境，突然之间好像这个环境不太安全了，我知道我在讲出来的话对方可能会不能接受，那这个时候你一发现气氛改变，最常见的就是我们 stop sharing， 我们本来想讲的话我们不讲，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你自己在一些发生冲突的一些过程，回想大家在不同的情况 case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你突然觉得环境气氛不对了，这不是我可以讲话，因为我们讲过分享了好多个 level， 一个是表面的 level， 中间感受的情绪，到最后很 deep 深层的分享，你环境不安全的时候，你连表达情绪的时候都会受到限制，更不要讲那个最底层把我真正的感想讲出来，你找出来是找死，我们常常讲说你要那个时候在环境不安全你去表达你很深不感觉，对方可能会把你的整个把你想要表达的骂得狗血淋头，譬如说，所以这个时候环境一改变你就不想发言。另外一个很常常见到的这种冲突就是双方之间言语开始越来声调越高，这是常常在我身上会犯的例子，我自己自觉的声音不是很高，可是对于我的太太或 我妻子听起来说，哎，你怎么讲话开始提高声调，对不对？那我就说我没有提高啊，可是哎，你不觉得中间你声调就提高了，那我常常觉得很冤枉，我就是说我因为在做广播节目，所以我的训练的我的声音很洪亮，可是这个在婚姻里头居然有的时候会是一个在彼此讲话之间会对对方造成伤害你不知道的，那你会感觉到哎，彼此之间言语声调开始提高，你会发现对方的表情开始做出某些变化，皱眉头，有的人表情脸突然发红，就说这些都是你要开始看到，哎，这个危险要降临了，这个冲突要开始了，你敢不敢觉得到？那这个时候就跟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如果你在看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在看对方，你我们各做各的事情，两边在各讲话，发生冲突的时候，因为你又没看到对方，你根本他的表情变化你也不知道。如果你看到他的表情变化，你一定不会讲下一句话。可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在看他，甚至正在跟小组，我正在聚会，我正在参加一个讲座，对方一个反应不高兴了，你会很冤枉，说啊，我正在看讲座，我怎么就听不见又看不见你，我怎么莫名其妙挨枪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讲，我躺着也挨枪了。那这时候你要想到，就是说，因为我们跟他不是面对面，不是跟他表情变化我没看到，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很安全的在这里做你手边的事情，那对方累积了。我常常讲过，冲突的爆发啊，不是当下你们讲的两句话，常常都是这一段时间的累积。如果你在听一个讲座听两三个小时，或是你正好在参加一个小组聚会，你在参加个两个小时的聚会，你说不定小组里头你是带小组的，甚至你在做记录的，然后你参加完，你会对方你的配偶突然之间很不高兴了，你都搞不清原因，你说我在参加这个，你现在打扰我干嘛？然后等到你一下去以后跟他一见面，他非常不高兴，你都觉得很莫名其妙，你觉得我很冤枉中枪了。那你就要知道这几个你的时间里头太长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没有接受到他心里头的所有情绪的反应，当他情绪累积一阵以后他爆发，你觉得太冤枉了。其实就是说我在跟你讲，就是说这你要开始了解敏锐啊，我只是想敏锐于人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到时候跟大家举个我迁怒的例子啊，我跟大家到时候举一个没有写在案例里头，我可以举例出来。然后你要知道，一方面开始沉默常常是一个冲突的信号。那如果是你在讲话，你是在讲话的一方，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同事另一方面开始沉默之后，你一直讲话对方都不回答，所以你常常很正常，你某一方面就是说，有时候太太有时间会说，哎，你是死人啊，你都怎么讲话你都没有反应啊，我们会常常觉得对方我在表达你都完全不反应，你给个答案，你有点意见好不好，人家对方没有意见不行的，你就说你要给点意见，你难道都是让我一个人在讲话，你有点反应好不好，这是常常会发生的啊。当对方另一方开始沉默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是对方是完全在不反应，一方面也许尤其是姐妹们，当你的先生不反应的时候，有的是他脑筋在想，他没有像你那么快的，他还在正在说住，他不知道该怎么讲不会惹你生气啊。比如说那另一方面他觉得说，啊，我讲出来这个讲出来不会有好话，我不管赞成不赞成，这我赞成你我也会被挨骂，我不赞成你也会挨骂，那真的是有的啊。特别是牵涉到孩子的时候，孩子的某一样事情需要你表达一个立场，你有时候发现你两面不是人，更不要讲说我们刚刚一开始举的第一个案例，牵涉到公婆，牵涉到岳母的时候，你的跟你先生 complain 完了，跟你的妻子 complain 完了，希望他转达表达一个立场，常常当对方一开始沉默，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也无法面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个，哎，你这不是个男人，你跟他再讲一句话，你想要火上浇油很容易的啊。姐妹们，你们的，我们常常说姐妹是掌管一家幸福之主啊，特别是姐妹们话语多，你们讲出来的话常常可以造成一家的幸福和不幸福，我自己弟兄我也深深有这种感觉可是当然有的时候家里一家是先生是话痨的，也有家里头先生是 dominate 的，那这种时候姐妹们常常是比较沉默的一方，那这个时候就反过来提醒先生，现在这个大男人主义早都已经该丢到窗外去了，没有什么叫一家之主然后是 dominate 的，这个时候你的配偶不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这是一个长久习惯的一个模式，你要知道这个其实冲突，我特别提醒大家啊，冲突表现出来的不见得是当场的冲突，你造成对方不讲话沉默的时候，他不以为然，他心里头他也许压下去了这次的冲突，可是我跟你保证，这个就是以后你们一个更大冲突的导火线，这个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在冲突里头有一种叫做迁怒，迁怒的事情绝对不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而是累积累积到了好几件事情以后它突然爆发，那爆发的事情你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么小的事情有值得吗？可是你 他也可能不知道，可是他确实是情绪累积了好几次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甚至 advise 就是我们夫妻们吵架有什么话吵完了该吵的啊，不痛快的事情赶快讲出来，讲完就算了，就算没解决讲完就把气就出来了，这总比你在这个像一个压缩罐慢慢累积累积累积，那时候再一爆发出来的那个杀伤力常常是很可怕的啊！提醒大家啊，所以在一个引起冲突的时候，这里是我在提醒你自己，因为你可能看不到对方，当你自己心里头的一些负面情绪开始高涨，你可能开始不讲话，可是你心里头的负面情绪高涨，你讲出来的话，哼，这时候我刚才劝你不如讲出来，可是讲出来有很多方式啊。你讲出来的话，你说我是在讲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我的感受，可是当你的感受是感受的，所以我们讲说说话有说话的艺术嘛。同样一句话为什么有人讲出来让你就算好像是在不同意你的话你听起来都很容易接受，为什么有人讲出来的话就这么刺耳，我明明知道是他讲的话是对的，对不起我就是不接受，有没有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很多时候听到明明知道对方讲的话是对的啊，不管是父母亲跟我们讲的话，妻子跟我们讲的一些话，明明知道他是对的，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接受。所以你可以同样的道理想到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为什么话以 repeat 又 repeat， 我们好像变成我们怕别人跟我们唠叨，怎么我们也会唠叨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话他听到就是对的，他为什么他也不接受？你回想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对你讲话你都不接受，你也不要怀疑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讲话对孩子他也是一样真一边耳朵进一边耳朵出是为了什么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这里在提醒就是说你敏锐于这些信号。那当然我这里讲说拆除冲突的有不同的时机啊，那我现在在这边看一看，因为我这个大家看到我这个很多了嘛，我讲过说整个冲突形成一个龙卷风的开始就是从你看到的你听到的，那包括你看到他嘴巴听到的语言，对不对？他每个人在因为我自己从小 background 形成了我的这个故事，或是这个事情发生过好多次，我只要看到一点征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结果，有没有？我们很多夫妻里头的这种习惯固定的方式，然后我的情绪感觉开始。那大家觉得什么时候拆除，什么时候是拆除冲突的时机？什么时候是最好拆除冲突的时机？
任何时候
啊。哦，刚刚有人讲任何时候。好，我讲的是你可以拆除冲突的时机在这里，从你一看到听到开始，你自对方已经形成了他的故事，他正在讲出来他的感觉他的感想，你还没 form 你自己的故事以前，如果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警醒的话，我感觉这个就是我今天在最主要讲的是在拆除这个引爆冲突的导火线，这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我们叫防范于未然。那当然另外一个你也可以在这里，你已经形成了你的看法了，你已经把你的对他的感觉你都讲形容，哎，可是你的这个感觉你要怎么表达出来，你形成的这个故事，我在跟大家看了，我为什么花了两堂课，一堂课跟大家讲到你看见的不见得一定是真的，你听到的是真的。如果你们真正这两堂课可以对那些你们自己回去找 YouTube 看的东西，你们可以真正踹过同样一个声音居然两个人听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你奉故事的时候给对方一点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我形成的这个故事是我的看法，他应该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啊。当然你开始有感觉的时候，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 express 出来，对不对？那这种形成感觉的时候你要形成什么样的感觉啊？这里是可以有不同的调整。那当然你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动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对方会也会 interpretation。 你如果习惯性的当一冲突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提的是先生，你会有的时候为了躲避你把门一甩你就出门了啊，你就说我是为了避开现场，可是很不幸的你多做了一个甩门的动作，这个一个甩门的动作会让对方或是声音大一点 你会让对方有完全不同的 interpretation、啊、那我自己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呢、我当然也有，有时候一听了受不了了，可是你又不能动手，对不对？那你可以动手是对，是有时候就突然之间手上抓的，如果正好是电脑的这个 mouse 啊，我看不看到，如果正好 mouse， 你可能 mouse 就猛地拍一下，会不会发生？或是有的时候太太们手边正在洗碗，不高兴了，你就把碗往，真的吵架，两边在骂，你偏偏手上在动手，你就把手往地上一摔，你不是伤人，可是你想这个东西我就不要，我就摔了，气死了，对不对？有时候在孩子面前一发怒，对不对？那当然最不好的就是动手了，对不对？动手的话，这个伤害是很大的。不管是我们对孩子动手，你不要以为孩子小他不记得。我跟你讲，你他三岁的时候，你对他做的事情，孩子记忆已经开始有了。你信不信？你要是现在成年的孩子，你就回去问他说，你记不记得妈妈或是爸爸第一次对你动手，你记得吗？你问问看，看孩子最早的是记到什么时候啊？你很多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无意的动作，孩子会记到，他只没跟你讲。你们试试问问看，为这个事情去做个道歉，试试看啊。那这里讲到刚刚讲说，任何一个那个点都可以是都可以冲突，但是在每一个点不同的时候，就在这里讲的龙卷风形成的时候，是我的行动，对方看到听到他的 story， 他的感觉，他采取的行动，他你一方面的行动，另一方面看到了，就这样子一个 cycle 一个 cycle 下去。所以什么时候是切断这个龙卷风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越早切断是越好，对不对？你也可以在这里切断它、嗯、你也可以在这里切断它。对，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我看过一个影片，是这个真的在一个地上，一个龙卷风就这样，一个龙卷风在地上就这样形成一个小的卷起来了，然后 有只狗呢，就家里养的狗就跳过去，跳在那个龙卷风上面，那个把那个龙卷风想压住，它狗很好奇，一个龙卷风就压一压，那龙卷风又跳到另外一端，又开始形成。那狗跳了几次以后，那个龙卷风就不见了，啊，所以就是说越早开始，不要让龙卷风形成啊。那我这特别找了一个照片，大家记得这个是，大家听过蝴蝶效应？
嗯，
听过蝴蝶效应没有？
嗯，
啊，没有听过的，就是说，蝴蝶效应就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可能这个是在西半球，它扇过了一个翅膀，可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到最后呢，造成了在北美，在这边东半球的某个地方造成了龙卷风，蝴蝶效应。啊，这里的话就是讲，譬如说我们常常，我不晓得，在美国我们听到 hurricane， 对不对？龙卷风。那如果是，国内跟台湾，我不晓得国内叫台湾的话叫台风，你们国内叫什么？有没有人国内来？你们在国内，你们每次听到沿海那个叫什么风？
飓风吗？
我不晓得，就是国内我们台湾的话是叫台风，
国内也叫台风，
也叫台风啊，就是一个风字旁加一个台。我们、嗯、我在台湾的时候叫台风，可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叫 hurricane， 就是。Hurricane 龙，我想是
龙卷风，
他们叫龙卷风。可是如果是在 Florida 那边，他们从海，他们还就说，只要是我们的台风，他们也叫 Hurricane。Hurricane 有内陆产生的，有没有？像 Texas 就是，并不是从海外台风，因为我们常常台风它是很远的地方来的时候，它可以 trace 的，说还有几天就要发布海上的海风啊。那这种 Hurricane 一形成的时候，常常知道就是在某一天，在不管是哪个大洋上，一个气流本来是很平静的，突然之间热气从这个蒸汽上升，热气流开始产生一个小小的，然后它越卷越大，等到几天以后，它在某个地方已经形成了台风。那这个台风一下可能横扫过路面，造成很大的破坏，可是它慢慢威力又会渐渐减小。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这个一个蝴蝶效应，就是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今天讲的一句话，对方也许不高兴了，这应该无伤大雅，就讲一句话而已。可是你知道这句话可能造成你一对朋友老死不相往来，你们相不相信？有没有你们自己很好的朋友无心之间，甚至不是对他讲的，对另外人讲的一句话，辗转传到他的耳朵里头， 突然之间他跟你没有来往，你都搞不清这个朋友怎么不见了，那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复到当初那个那么好的朋友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蝴蝶效应。那我讲过说这个那一拍一下那个讲的话是谁对谁错，我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只跟你讲说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经验，常常一句话在某一个场合讲的不对的时候，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很遗憾以后就做不成朋友了。那有些小组的弟兄姐妹离开，我们常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在某一次小组里头发生也许一件事情，甚至很多时候小组你不要是在上课，是组员之间本身在事后他们彼此之间去联谊交谊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对某一对不爽了，他连看都不想看到他，他上这个小组我就换另外一个小组，小组长都一头雾水，说我搞不清为什么这对突然不来了啊，这个就是标准的蝴蝶效应，我得跟大家提醒啊。那所以这个是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起始的原因，因为心里头你有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第下一堂下下堂讲到说冲突发生以后，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啊。越早警觉你能够切断它，你就越能够解或是降低这个龙卷风的这个威力。那我们如何早期去拆除这样子的导火线呢？啊，这个如果是一个爆炸的炸药，这是很惊人的。我刚才讲的是大家开始觉得环境不安全了，所以你可以讲什么话让对方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沟通环境啊。如果你对你配偶做不到，我提醒你，你对你的孩子要做到吧，不管你是多小的孩子，甚至是成年子女的孩子，你要让他疫情当中这些年长的子女们很多都觉得不需要租房子了，回到家里头来住，大学不上课了回到家里来住，你一方面很高兴以前孩子出去好像变空巢期了，突然有孩子回到家里头来，你一方面又是高兴，一方面又是非常的看不惯他们这个成年子女的一些行为，那产生一些冲突，你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说这个家是很安全的，我回来住我是要住的兴高采烈，而不是说等到疫情稍微一下我马上要回学校去，甚至还没结束，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家里头妈妈的管教爸爸的管教，我要回学校去了啊，或是成年子女他们又说啊不能了，我跟父母要就跟你怎么想跟你的公公婆婆媳妇要保持距离，你的孩子还没有结婚他都跟你保持距离，这个就变成我们每个人你要怎么样在你的家里头建立一个跟你的配偶之间让对方什么叫做很安全的沟通环境啊？大家跟我讲什么叫做很安全，怎么样会让对方感觉到安全，我们大家凑一凑看，几个人每个人讲一点，你们觉得对你来讲什么样是一个你跟你配偶讲话跟你还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你不会
让我们做自己吧，
让你
我们不需要对，就不需要考虑别人的脸色，
不需要看对方的脸色，现在没有对错，现在只是你自己的感觉，什么样会让你在一个家里头，你形容你不管是有公婆在你或者你的配偶在，什么样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很安全，他刚刚讲了一个就是说让他可以做自己，还有呢
包容，
包容，还有呢
知道彼此的底线，不踩底线，
不踩底线，不踩对方的底线，自己的啊，还有呢
不会受到批评
啊，不会受到批评啊。那我是希望把所有的每个人，这是你看看你自己，你不要管别人，你自己在你的现在的环境里头，你觉得怎么样会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希望是这样有个安全的。我们刚刚已经一下就讲了四点了，还有没有？
没有去出某亏某出的。
没有怎么样？
很 free 呀。
free, OK, 就跟 Lisa 刚刚讲的可以做自己其实蛮类似的啊。好，还有没有？差不多了。
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会强调在家里是注重关系而不是就是说情不说理这样子。 环境。
好，说情不说理啊。好，还有呢？刚刚好像 Tina 要讲吗？还是没有？
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的时候，你不会受到另一半的批评。
好，我差不多了啊。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头，就是我讲出来的话，不会遭到对方的攻击，不会被对方批评。那如果是这样子，我才愿意继续分享。那也同样的，这个也就是，刚刚有好几位姐妹分享，就是说我可以在家里头可以做自己，我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的家，我不需要事事都好像旁边有个人在告诉我说你这个做的对。不对，要被批评。那换到先生这一方面呢，你可能就想说，我回到家里头了，我也许在外头工作很累，我在家里头，我可不可以就看我的电视，打玩我的玩具，我可不可以有一段时间，好像我在山洞里头，我不可以不受对方打扰，我可不可以再听一些讲座，我可不可以看一些我现在有兴趣的这些 YouTube 的 program， 我可不可以有一段时间，你不要来干扰我。那当然，如果在彼此讲话的时候，对方能不能够不要批评我啊？可是你没办法control你的配偶，对不对？因为也没办法control你的父母亲。你可以control的是谁？
是自己。
哈哈，你可以control你自己，你不要是那个批评的人，你不要是那个批评你的配偶，批评你的孩子。批评你的公婆啊，特别是当面啊，有些事情怎么还是要讲，不是说看不顺眼的事情我永远不讲，但是怎么样讲出来是能够让对方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技巧。我讲的是技巧，可是技巧久了也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方式。所以常常人家以前我在上一些不同的沟通课程的时候，他们常常讲说三明治式的，有没有人听过？三明治式的这种问答，就是你想要对方表达一件看起来是批评的事情，你开头先是找一件事情先赞美你的先生，中间讲一句你想要他改的事情，最后面加的又是一句赞美的事情，前后的赞美把中间的一点点想要表达的包答在中间，常常先生就不生气。可是你缺少了前面，你缺少了，你说哎这么麻烦，去头去尾，我就取凭爱心说诚实话，我就是跟你讲我要讲的重点，你就发现对方常常就听了这个重点，他明明知道你是对的他也不做，因为他受伤，他无法接受你对他讲话的语，他甚至知道你的讲的是对的，可他不接受你的语气，他说就是我啊，我原生家庭就这样子，你既然娶了我，你或者说你嫁给我，你就该接受我啊，你该接受我，这是我也在讲的，你要改变人家很不容易的啊。建立安全的沟通环境，再来尊重彼此认知上的差异，这个你也没办法求你的配偶啊，因为他没有上课，可你已经上了，今天是第六堂课了，你已经知道连看到的听到都不见得是正确，你也了解说两边 background 有很大的不同，那他的任何的反应他的看法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尊重民主党共和党两边的政党的人都坚信他们的政治立场才是对的，那他们两边都有基督徒都有 Christian， 那你能够讲说他不是好的 Christian， 他不是好的天主教徒，你不能这样讲，所以政治是已经造成很多家，去年已经造成很多家庭的纷争，不要讲到政治，我们只讲家庭里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要因为了你自己了解啊，你配偶不了解你改变不了他，你自己了解以后你能够放下你那一半的因为差异产生的争执，你家庭的冲突就少掉一半啊，因为很多冲突是从你开始的，我没办法解决你配偶的冲突，我们希望你看了能够有希望下一节有更好的方式，这一节我只是让你认知先解决我们自己好不好，你要了解你自己反应的模式啊，你的反应模式是不是常常会惹对方生气的，你以为沉默不讲话对方会是你解决的方式，可是这如果不是对方期望的，常常这个你了解自己反应的方式以后，其实反应方式也没有对错，但是 我只是希望你了解以后也了解对方的反应的模式啊。那常常希望你们就说我们在学习这过程里头，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觉得冲突就跟宝哥也讲过，冲突一定会有的、啊、将来你们会不停的有冲突，可是我特别希望解决的是那种 repeat 又 repeat 又 repeat 不停的发生的这种冲突。我希望在这种冲突里头，我们要夫妻之间要找出一个解决或是彼此能够了解认同的方式、并不是说谁对谁错，或者说一定要改变对方。就跟我举个洗碗的例子，我洗完了我太太再洗一遍，这是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例子，没有谁对谁错，好不好？ Yeah. 那我们做自己情绪的掌控者，这个我不深入了，大家都了解。我今天要讲的是，我想要的是什么的结果？我特别提醒他，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今天特别想讲说，我要采取的这个结果。我说以终为始，重新出发啊。那以终为始，大家知道吧？啊，这个是在传道书上没有说写出以终为始，但是他传道书上有一句话跟这个很类似。啊，那传道书第七章，你们到第七章里头去找。我跟你讲都不要讲，你们自己读完第七章也不长，看看有没有看得到哪一句话跟以终为始很类似的啊。那以终为始呢？这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是在我读一本书叫做《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那这个台湾翻译叫做《与成功有约》。有没有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人看过、听过这本书？
有
啊，好几个人举手，有人看过、听过。这是叫 Stephen Covey， 他已经过世了、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沟通的大师，他在、他写过的非常多有名的书。那他其中有一本书叫做《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这是在很多职场，特别是在职场奉为当初把它奉为像教科书一样的，邀请他去演讲，就是说很风行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对很多人也很好的影响力。那同样的，它的里头的 seven habit 的第一个 habit 就是叫做以终为始，它叫做英文翻译，当然叫做英文是叫 start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说你开始做一件想做这件事，你先想到后果是什么，你希望得到我们叫种什么的因，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你种什么的因就得到什么的果，对不对？所以你既然知道你种这个因会得到什么的果，你既然希望得到你，我们就叫你反过来反向思考，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果，那你就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得到那个果。你如果知道发生冲突会破坏你的夫妻关系，你希望你夫妻关系和睦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做？就是叫你一个很简单的反向思考。那这种思考叫你是什么事情，我没办法教你技巧，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真正能够成就是从你内心发自你内心的自己开始的改变。那这个改变我也做不到，弟兄姐妹谁也教你都做不到，唯一可以有的就是我们的谁，我们的神做得到。所以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你的心会改变。我说这我就写下来，我说我们的心是一切的根源，我们的心态不改变的时候，冲突会只增不减啊。那我写的一些话你就听听看，那什么时候你愿意改变心态的时候，你的冲突就会发生开始减少啊。那并没有要你减少到零啊，完全没有冲突是不 healthy 的啊。你不再会要求对方改变，然后我只 focus 在改变我自己，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改变对方。至少我知道我是没办法改变我太太，结婚了32年了，快进入第33个年头，我没有办法改变她、我只是很痛苦的尝试觉得她为什么一直要改变我那可是我也认了，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解决的方式。那我现在比较会挡一点，不让她什么事都改变，因为实在太痛苦了，每一件改完以后打个勾又改下一件事情，我想我是我自己了。那你们自己想想看，配偶里头你们谁在想希望对方改变，谁是希望对方改变比较多的这个记不记得我讲过圣经的例子，你看到你弟兄甚至我就像姐妹一样，你为什么看到他眼中的两目这个刺的这个你自己眼中有两目先把自己的两目拿掉， 所以能够尽量，我也不敢讲你一定做得到，可是常常提醒自己啊，不要想着改变对方，太痛苦了。一次又一次相同吵架的来源，就是因为对对方希望把那个坏习惯改掉啊，对你来讲的坏习惯，对他来讲是原生家庭，我的家就是这个样，你要怎么样？所以我们专心来改变我们自己生命里头需要对付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就跟神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们对付自己都来不及，先放过对方一马，我们先把我们自己改变啊，不要再争对错了啊，关系更重要。你如果每一次在争的，就是我讲的连看见听见都不一定正确，你如果还想去争那个对错，真的不太有意义。为了维持关系，你将心比心，你去体会对方的感受啊，这就是你如果做没有做作业，作业里头其实我是很又没有夫妻一起来上，所以常常在上过冲突，你会知道其实是做这个作业的时候是同一件冲突，你叫对方也把冲突同样的用他的看法写出来，你才会在大家分享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两边的看法这么不同，然后要你去体会，因为你一叫我现在叫你只向你写对方的看法，这还不是对方真正的，因为从你角度写他的看法跟他真正写是还是有不同，但总比不写好。然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种重新出发，我也改变不了你，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心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发生的改变。所以诗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真是要让神来掌控。所以既然我跟你讲以终为始，你要专心于你想要的结果，那我到底想要什么？英文就叫 What do I really want？ 啊，所以我这跟你讲，今天跟你讲的这不是技巧啊，你可以是技巧，但你如果你久了以后，你就不是技巧了。你夫妻在夫妻或者跟朋友之间，每次冲突在起来或者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头，因为我跟你讲过，如果跟你讲五个 step， 你该怎么想，该怎么做，我跟你讲，到了反应，那个反应是一秒钟时间都不到的。我发现最有效的就是 What do I really want？ 因为这个中间，我脑筋想这句话一秒都不要。大家自己想想看，我到底要什么？啊，你这句话在你脑筋想的时候是一秒钟的时间。如果跟你讲好几个 step， 你该怎么做？你该开始看到环境不安全了，你该开始控制你的情绪。我跟你讲，不可能。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What do I really want？ 你真的想要什么？如果你能够在你任何冲突发生一刚开始，你马上提醒自己，你就不会下去了。这个我就跟你讲，就把龙卷风在很上头的阶段你就把它卡断了。你想要的是讲道理，你是要争对错，还是你要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说，我需要的是一个不管如何，不管是在职场、在孩子、跟家庭、跟公婆、跟岳父母，我都希望是一个好的关系。如果这是你真正想要，这是你最终的目标，那你的开始该怎么做？啊，我就在问你说，你开始该怎么做？我知道我化解过不知道多少次跟我太太的冲突，就是他一开始跟我讲话语调一开始不对劲了，我已经开始预备回嘴了。我想 What do I really want？ 我自从学过这一个开始在我 thinking 以后，从一开始几次还是会回，现在回的越来越少了，偶尔一下我还是累积久了我还是会冲突，可是我就发现我冲突的频率降低了很多，就是这句话。因为我知道我想跟他维持好的关系，为了我只要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很多我明明该是我有道理我该讲的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知道讲出来，我讲就算我讲对了又 so what， 我讲对了以后我的关系也是没有争到关系，我何必讲呢？那我而且我现在一边在跟你们分享，我明明知道我看到的也不见得是真的，我听到的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我跟你讲 我那几个例子给你们的那个衣服，我看到的是白色跟蓝色，我太太看到的是黑色跟金色，就是颜色就不一样，对不对？我那个 Yanni 跟那个 Laura， 我听到的是 Laura，我一开始听到 Yanni， 后来我怎么听就是 Laura， 那我太太听到就是只有听到 Yanni， 就我跟她讲 Laura， 她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你不要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就我已经知道我连这样子的两个专心在听都听不懂，我已经现在很多事情我知道，常常我以前常常怪她，因为我有时候我们有相同的客户，常常在电话里头我也在旁边一起听，有时候一讲一话她会做 interpret，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会当场纠正他，就很恼火。他说：“哎，在客人面前，你可不可以有些事情不要这样讲的这么直白？虽然我们是夫妻，可是我们是同一个 business， 你可不可以有 professional 一点？因为我有就是把他当做太太一样，虽然我们面对是相同的客户，我自己就觉得啊，我真是不 professional。那同样的事情在小组也是一样，我虽然我们是小组长，有时候我讲话，就跟我跟你讲，我在你们例子里头，如果举他当例子的时候，我常常跟你讲。”我回来以后，我都在这个结束以后，他会很生气的啊。所以我常常现在建议说，不要用自己配偶举例子，包括你们想讲，常用第三者的立场举，那我们就很 safe 啊。我自己也在学这个，我常常一方面很说啊，我很 transparent， 我什么事情我的喜怒哀乐我都可以讲。可是我有时候也跟你讲，我现在看到这些自己在课，有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到人家的感觉、人家的反应，所以现在在提醒的都是我们自己。好，已经超过主日学的时间了。每样结果都不是零跟一的选择，请大家注意，每一个都是可以 multiple choice， 可以让两全其美，尽量走到双赢的例子。不要什么事情只有零跟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可以两个人都活的，两个人都活的都不是我们特别想要的，可是把那个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两全其美。好，今天的作业写一件最近发生的冲突的，还是一样事情的简介，冲突的结果。那什么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我要你们特别 focus 在可不可以写出来冲突的导火线。然后你有没有做到，因为上这个课你开始草棋拆除这个冲突的导火线，你能不能够下次我回来听到有人跟我讲，你讲到 What do I really want， 就真正改变你们这次冲突的过程啊，你做到没有？如果没有，下回该怎么做？这是我给这次大家写的。那作业还是一样，我会跟大家会回的。这是宝哥的，宝哥我要会回你的啊。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分享。那谢谢。那今天我们讲到，先讲到这里，我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拆除冲突的导火线的时候，还是特别是分享想分享的，其实就一句话。就是以终为始，重新出发。希望我们主啊，你真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头，主啊，你真是改变、变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像你。让我们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可以刚强起来。我们能够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能够对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愿意更像你。哈利路亚，主，求你在不管弟兄姐妹的生活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主你都知道，求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你真正来坚定他们的生活，调和他们的关系，让我们每个人，当人家有一天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不认识你，但是他们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你。哈利路亚，我们讲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